这个九个譬喻这边呢，虽然是在注脚的108啊，但是我们要看的是64页的注脚栏。九个比喻像刮胡二他所列出来的啦，一样是就近一圣宝心论。为花有诸佛，众蜜蜂中啊，众蜂中有美蜜啊。皮康这字是古字啊，就等于粗糠的意思啊，粗的糙米那个糠啊，中有实哦，实在的果实啊。第四个是什么？粪秽中真金，第五个是地中真宝藏，第六是诸国之中有牙，第七朽故必坏衣，残果真金相，这个算一个了哦。第八个是贫贱丑陋女怀这个所谓的转轮圣王，第九个模具中有这个妙宝相。好，那接着看包袱四。一样是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的如来藏研究。好，佛国的一切功德智慧啊，是被众生啊，那应该说众为啊，就是被众生的烦恼所覆藏。是从在众生的阶段啊，如来隐藏在众生啊，被隐藏的啊，所以是如来藏。那成佛呢，只是将这个烦恼去除了。就是这个本来具足的功德呢，并不是心产生的，所以如来藏经呢，举种种比喻来说明如来藏，就是众生具有如来的功德。那最常说的就是摩尼宝珠玉啊，现露就落在这个肮脏处了啊。那知道的人知道这是宝物嘛，所以就把它取出来哦，那洗净污秽啊，就恢复这个宝物的本来的清洁光明。那既然是摩尼宝珠嘛，它是有很多的神用的哈，所以这并不是因为取出宝物而显现它的这个光明，还有那无方神用，而是说宝物本身就具有这样子，只是将上面的肮脏去除，这就来比喻众生中本身就具有如来的功德，只是众生不知嘛。修行呢，只是将这个烦恼去除，显现圆满清净的如来。好，接着是刮胡五，那这边就是如来藏之研究这本书了。好，那这个神变的表征意义就是众生中有佛嘛，那经过修持显现出来。那这边有九个比喻，就我们刚在上面刮胡二所看到的，所以你看这边嘛，导师这边就很清楚了。刮胡五这边就有嘛，尾花有佛啊，枯萎的花里面有佛嘛，那第二个是什么？群蜂绕花蜜啊，粗糠根梁啊。第五是贫家有宝。第六是什么？壳内有果种。第七呢，必悟果经相。那就是我上面所提到这一理了，这里算是应该是第七了。好，第八是贫女怀轮王啊。第九是住魔，就是魔具中魔具啊，内有经。那这九个譬喻呢？那其中为花中枯萎的花中有佛，就如来在这个花藏中，是如来藏的根本譬喻。好，那其他的跟金玉宝玉有关系的，在这部经里面就提到的，不净处有金相，贫家宝藏，必悟果金相，住魔内金相，这个都是跟金子或跟宝玉有关的了，都是来表示如来本有的意思啊。如果又跟其他的经，像十地经，它虽然有这样子的意涵，但是它会用所谓的提炼的意思啊，就是除了不会强调本有这个观念啊，它不强调这个本有，就是你还是要修行啊，你要从这个肮脏的地方慢慢将金子提炼出来，你就是要付出努力修行啊。那除了刚所提到的金或宝玉之外的啊，像这个蜂蜜啊、糠梗，还有果实玉是本经独有的比喻啊。所以简单的说，九个比喻都是来说明众生本有如来的功德啊这件事情。在刮胡六也是差不多啊。那我们刚在前一页有提到这一个了哈， 如来藏经曾用九喻来说明众生本有佛性啊，也有这个所谓的琉璃宝玉啊。那这个琉璃宝玉啊，跟刚刚我们看到的好像不太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再看到其他的内导师著作上有提到，像印度佛教思想史啊，他这边呢有提到如来藏经啊，他有四个语词叫佛界、佛菩提、佛德还有佛业啊，这几个语词啊，实际上就是无上一经的了啊。但是它是可以跟宝性论对应的啊。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刚刚所提到这个几个语词啊，就是佛界。那佛界怎样在无上一经指的就是一切众生具有如来藏啊。那它这边呢，不见得是以九个比喻啦齁。如果这边看到的齁，这个看到对照表是一样是在如来藏之研究这本书的第六章如来藏学之主流齁，这边有个对照表。我们这边就不细说了齁。佛菩提就是说明佛的体啦齁，那包含了因果业相应齁，八个意义来说明。那佛德就佛功德，十力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这些。那导师说这可能是依着宝女经说。那佛业是利益众生的事业，这边也有九种比喻。那像第一个琉璃宝，毗琉璃宝地，这个就跟我们这个所谓的琉璃宝有关系。那还有天鼓，还有大云雨，大自在放王日轮，如意宝珠，这个也是有关。还有这个祥大地虚空，好，这简单的说就是在我们前一页所看到这个内容也有琉璃宝玉这个跟前面的本有佛性可能在不同的经论它的编排上或者它分类上不太一样了。那如果是依刚所说的这个佛界、佛菩提、佛德、佛业来说，它是属于利益众生事业中的一个比喻啊。好，这边就是稍微来就是说明有点不太一样了啊。不过我们这边好像也是，我们看回来讲义的64页啊，这边的毗琉璃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嘛，在63页啊的经文是说明啊，当佛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他的身体像琉璃一样嘛，就像琉璃宝，内外明澈，净无瑕秽，这些都修饰这个佛的化身啊，应化身啊。但是重点跟众生有什么关系？就是只要众生遇到佛，或者佛呢，就会去教导众生，让他可以怎样想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就是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做啊。所以在64页的解释啊。在标题人三这边，药师如来的声光召集这个身心苦闷的众生嘛，让他可以知道随自己的心意去做想做的事业嘛。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这边所看到的这个佛业利益众生事业似乎是有一点相近啊，当然不是完全一致啊，毕竟不同经啊，不同的经啊，这边是属于如来藏经中啊，他们有一些语词啊，它指涉的内容啊，可以当作一个补充了。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在讲义64页这边，这段文哦，可以用这个比较浅显的意思去说明，也可以用这个深密意去说明啊。好，所以导师就接着说啊，这段文意啊，从浅意上说。佛放光的时候，住在黑暗的世界，一向看不到光明，听不到佛名号的众生，都可以受到佛光明的照亮，就可以开晓，就知道了，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那就会从事他所想要或是兴趣的事业了。所以一般都会说嘛，做我们所爱的事，还有爱我们所做的事，这样这个有点是将兴趣当做我们的事业的啊，类似。那有时候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啊，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我们不清楚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但是这个佛 这样的愿啊，从浅显来说，就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人生目标是什么，那我们就朝这个人生目标去努力，或者是朝我们想要做的工作去努力。那当然要做这份工作，或者是朝这个目标，人生目标去努力，我们一定要具备一些基本的能力啦，不可能说从一开始不清楚这个行业，我们说隔行如隔山嘛，所以他不可能说你不清楚就一头热忱热心想做而已，我们还是要具备一些能力。不过这边就有提到嘛，让众生可以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随自己的意去做他所意乐想要的欢喜的事业。接着看下面倒数第四行，就如太阳升起嘛，一切人都是睡醒开始工作，读书的读书啊，种田的种田，各从事自己所应该做的事业各工作。好，这是从这个所谓的浅显的道理上去说明。但是如果约这个生命说呢，众生呢无始以来都是受着无明烦恼所系缚，所以都是在愚昧昏迷当中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每天浑浑噩噩，只是说因为我们有个根源的错误，就是我们会认为所生活的现况都是实有的，都是没有改变的，我们自然而然会希望如此啊。当然我们有说过嘛，遭受痛苦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诸事不顺的时候，家庭不美满的时候，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不顺利的事情赶快过去啊。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是一帆风顺，正赚钱，身体健康，诸事美满的时候，你很难去观想这个是无常变化，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我们很容易认为它就是真实。众生总是避苦求乐嘛，或者安住在乐中不想离开这样的环境离开这种舒适的环境，所以这个就是根源的错误。佛教它讲一个最真实的道理，就是一切是无常，一切是没办法去掌控的，无我的。那但是我们这种根深蒂固的所谓的自性子，实有性、独一性、不变性，会加深了，会一直让我们很难去了知这个事实，很难看清楚世间的真相是什么。所以这边才说所谓的愚昧昏迷，昏迷。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浑浑噩噩在过日子，只是我们会将这个日子认为它是不变的啦，或者这样是真实性的。所以这个有根源错误，所以就很难去了知真理。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我们是什么都不清楚的，不明白的。好，接着看倒数第二行的后面，由于佛的慈悲愿力启发引导众生去修或是生智慧，所以慢慢的就可以明白世间无常变化，法跟法，人跟人，都是没有主宰性，都是无我，都是缘起而有的。好，接着我们来看65页，这边就延伸了，并不是从现在此生才是如此，在多生累劫，从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来看，像佛菩萨都代表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好，接着看65页，古代的后生律群的发明家，后生就是使这个人生活富裕嘛，或者利益人类的一些事情，发明家嘛，广义来说都可以说是佛菩萨的化身，所以佛菩萨在无知的众生前，就是每每显现说开导或是教导这个创造者或是先驱者了，所以他可以发明房子、耕种这些文字等等，使众生可以知道去实践，或者是对种种学说可以去了解，那世界文化的进步各种工巧技术都是形成在佛菩萨的慈悲跟智慧当中，意思就是佛菩萨化身了。当然这是从这个广义来说了，所以经中就有提到，假设无佛菩萨出世，就算是世间的一切善法， 一切的资生聚，所以资生聚就是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提到的，跟我们的衣食住行有关的，乃至医疗的部分都没有。所以呢，菩萨化世现身教化于世，或现身于世呢，不但是教导众生来调养身心的，那也用这个所谓的一切的知识还有技能来教导众生。所以他教导众生的方面并不是只是教导在身心的修行上而已，就是文明的进步啦，社会的发展实际上跟菩萨有一些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这个就是所谓的生命意义上说，我们是无时无处，不管任何时间任何时空那个地方，都是在药师如来的智慧之光观照中，还有他的慈光的护持中，智慧之光的片照，还有他的慈光的慈悲之光的护持。我们前面有提到嘛，药师如来他包含了两个智慧之光还有慈悲之光来观照来救度众生。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引文，这边就是世间一切善法，我们引的是大智度论的卷36，这边就有讨论到了，像第一个问答，世间有善法出世是因为辟支佛还有声闻的原因，那为什么只说菩萨可以令世间有善法？但这个善法的定义在智论这边是有定，是有去界定什么样叫善法了。总的来说就是修善嘛，包含了持戒、修禅定的、修智慧的，这些都算。好，他就回答呢，这句话呢，世间因为声闻辟支佛的出世而有善法，这句话实际上应该是说因菩萨而有。但为什么要说接着有讲，假设菩萨不发心，世间尚无佛道，就是没有菩萨发心修六度最终成就佛菩提的话，最终没有人成佛了。那没有人成佛呢，声闻缘觉也就没有。为什么？佛道呢是声闻缘觉的根本，这边的道就是佛菩提就是有人成佛嘛，就算是辟支佛成就的当事没有佛教导他，但是过去生中他一定要受到佛的教导。那声闻弟子就我们常熟悉的他这一辈子呢，或者在我们讲义的67页，等一下也会看到，就声闻跟独觉这两个弟子就是靠佛的教导，虽然辟支佛或是缘觉成就解脱的当生那一辈子没有佛教导，但是过去世还是有，所以呢有佛才有声闻缘觉。那如果没有人发心修菩萨行，也没有人成佛的话，以前解脱的人就解脱了，解脱圣者解脱了，那剩下的众生大概没有人有办法自觉觉他了啦，那佛才有办法自觉觉他。那佛是从什么而来？是从菩萨因地发菩提心行六度修行而成就佛的。都没有人发菩提心，没有人行菩萨道，都没有人成佛，那剩下众生大概就没办法解脱，大概就是一直在无止境轮回。所以这个也是导师在称佛之道一直强调的佛出世就是佛教的核心应该是唯一佛圣，就是大家皆成佛的啦。佛不可能教导弟子成就二圣解脱就好，或许从次第方便说可以，但是从就近来说，导师还是认为一切众生皆成佛，就法华经的思想。另外呢，在一样这个后面没有全部引在下面也有提到也有个问答假设世间没有菩萨，那世间也会有五戒十善八戒的八关斋还有这些刹帝利这些所谓的比较优越种性的婆罗门刹帝利等。好，这边就提到菩萨受身种种，所以他投身的样貌很多种，有时候是业的因缘受身，有时候是变化身所以他可能化种种身在世间上教化说诸善法那说种种的法这些所谓的世界法 王法、世俗法、出家法、在家法这些等等啊。所以怜悯众生、护持世界啊，虽没有菩萨法，但是常行世法。所以从这个因缘来说，上面所说的这些，不管是戒律也好，所以种性也好，就是种种领导地位的人，或者领导地位的众生也好，这些实际上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就像我们导师这边啊，因为导师这边依的是我们现在的语文啊，就是我们现在会说什么发明家嘛，那古代可能没有这个词啊。所以我意思说，刚好自论这边也有类似的这种描述，跟我们这边讲165页这边也是一样。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步，这些实际上跟菩萨有关系，这里有提到。好，另外的还是在这个概念里面，所以他最后就提到嘛，世间诸富贵皆从二圣道有，那二圣道是从佛而有，那佛是因菩萨而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将这个逻辑啊，或者这种道理啊，要去理解，而且是产生一个强而有力的信念，我们才会对我们的抉择不产生动摇，不会怀疑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那么辛苦去修菩萨道。好像我们可以比较早嘛，就声闻的修学次第在经论的描述上，最快三生嘛，第一生的嘛，种种子；第二生嘛，成熟种子；第三个就结果，种熟脱。最快三生可以解脱，这个在生物佛教中常有看到，或是有这样的描述了。但是菩萨反而是要多生累劫，我们说三无数大劫，那甚至有些是说是无量大劫的。所以我们就要有耐心，也要确信我们这样的抉择，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听起来好像比较偏信仰，但是这个是如这个论上所说的嘛。世间法由二圣而有，二圣是由佛而有，佛是由菩萨所成，没有人发心行菩萨道，没有人成佛。那你刚说的这些都慢慢就会没有再流传的话，就会消失了啦。好，接着又看哦，其实假设没有菩萨说善法，世间没有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没有乐受、舍受，不苦不乐嘛，就舍受，但有苦受，就只有地狱这种啼哭之声。所以这个就我们要去知道，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就算我们是为了自己修行啊，到最后你还是要回归到这个菩萨正常道了，就因为只有成就佛道才是究竟圆满。在这之前，不管你怎么想要逃避，我基本上是避不开的了。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第三个愿，在65页标题根三，无尽之身愿。经文这边，第三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莫令众生有所乏少。好，看导师的解释。好，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为了维持生命，一定要足够的生活用品，包含了衣食住行乃至医药。那这些生活物质的受用，不仅要有，而且要多，要富足。因为少的话，就是分配不均的话，就会造成社会的种种的过失啊，有可能需要去抢劫啊，或者是甚至更严重叫杀人取货啊，杀人啊，这些斗争等等啊，所以罪恶就慢慢滋长。因此呢，药师如来的悲愿啊，不但要使众生获得谋生的知识，还有做事的能力，这跟第二大愿有关系嘛，就是让他知道可以有办法去想做什么，那就有办法去做他想做的事业嘛。好，所以这个跟所谓获得谋生的知识还有做事的能力，而且要以这个无量无边的善巧方法去多多生产这些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生活用品啊，那令一切的友情呢，只要有需要呢，都可以满足，而且是受用无尽，就是没有缺少， 给大家过着富足、丰裕、安乐的生活，绝不会令众生在物质上有所缺少，发生你有我无的现象，所以就分配不均的话，大概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了。所以这个这样，在一个大的国家，人多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也不容易啦，说实在哈。好，接着我们来看倒数第二行，在瑜伽师地论说，菩萨学法当于五明处求。那五明除了佛法中的内明之外，还有共世间的像工巧明、一方明、声明，还有音明。这个在注脚的109。好，我们先看一下哈。瓜釜二就是导师说的瑜伽师地论嘛，我们来看他的解释。我们看瓜釜四好了，在《圣蛮经讲记》有提到，注脚109，瓜釜四，一切学问在佛教把它总归纳为五明，明就是智慧了，就学术的通明。好，内明是不共的佛法，就是佛法了。那声明是像文字学、音韵学、文法学等啊。那音明是论理学，医方明是医学跟药物学，工巧明它是种种的工作了啊。那接着我们看在66页，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自行看瓜釜五哈，在导师在这里所提到哈，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内容差不多了啊。那我们看回来上面的66页的本文，刚提到嘛，菩萨如果依的瑜伽师地论而说，要在五明中求学。我们接着看66页的第一行，所以修学大圣的菩萨行，凡是有利益众生的学问跟技能，我们都是要学习的。所以这样子修学过程当中，智慧一天一天的增长，到最后成佛的时候，一切的功德妙法就可以圆满具足。导师这句话下面这句，取之无竭，用之不尽。那我们一般现在大概为什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或是用之不尽，用之不竭，取之无尽，反正不管是怎么怎样的排列组合啦，就文字的排列组合都是来说明这个资源丰富取用不完的意思。那圣佛法并不反对科学还有物资的增长，就物质上的增长。为什么会这么提呢就是在圣佛教的这个修学次第，尤其在修禅定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到是什么？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嘛，就尽量减少我们的活动。尤其你要修禅定必须要心很宁静。但是菩萨是不行的。所以在菩萨戒里面菩萨的戒条里面，像瑜伽师地论的戒条里面就有提到如果我们的心当然是在短时间要降服内心，或是在固定的时间内你要增加我们的稳定度，或者内心的这种宁静度的话，那当然你可以少事少业少希望住。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是少事少业少希望住，不以众生为对象关怀众生为目的的话，那这个在菩萨戒菩萨戒上是有点过失的啦。所以菩萨戒呢跟声闻戒不一样的地方，它除了不要去造恶之外，止恶它行善的部分是多的嘛。所以导师说发菩提心的次第第一个什么信愿菩提，第二个什么行菩提心嘛。信愿菩提心就是你要了解，就刚我们说的唯有成就佛才是彻底的帮助自己跟一切众生，这也是佛出世的一个核心思想。所以我们就立志学佛所做，以佛为目标嘛，所以叫信愿菩提心。那心愿菩提心，你立了这个菩提心，你发了这个菩提心，你怎么去实践？就叫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就是六度四摄，也就是菩萨戒的内容。所以菩萨戒它可以包含六度四摄的内容，所以它除了这个根源的错误恶业杀盗淫妄不作之外，更多的是要去积极的去帮助众生的。所以六度四摄实际上是 菩萨戒的内容，最后它是什么？生一菩提心，就至少是三个啦，从世俗到圣意至少是三个。接下来我们看的，所以就大乘佛法来说，它并不反对帮助我们文明啊，人类的进步。好，接着我们看下来的第四行，现代世界科学的昌明，有人埋怨它是罪恶的源首，我觉得根源啊。其实这样的问题点不在于这个所谓的科技的发展，在于我们没办法善用这样的科技或者科学，所以才会产生严重的弊病。那如果我们与时俱进，就是说外面物质上的满足之外，我们的心内心上的精灵上也要满足。那内心的满足呢，精神上的满足并不是用物欲来满足，所以我们要怎样，接着导师就提到嘛，我们要接着增进这个修养这个德行，德性就是如果以佛教来讲的德性啊，跟儒家这种所谓的仁爱不一样，或者兼爱也不太一样。佛教讲的这个德性就是要降服我们的贪嗔痴，从总的来说啦，从广义来说就是要达到所谓的无贪无嗔无痴，修养我们的德性，所以爱护众生，善于控制，善于运用，善于对这个现代的科技善于的运用，那科学对人生这些实际上就是有大的利益啦，就是要避免啊，我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所以过失并不是水啊，应该是我们怎么去运用它啦。科技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如果我们使用手机过度啊，反而被手机所束缚，造成我们修行上生活上的一种阻碍的话，就我们可以把它安立一个叫手机魔啦，就是现在的一个新的语词。好，所以接着看就是下面因此对菩萨而言这些有帮助民生的学识还有技巧，不睹就不淡，不仅不厌弃，而且要学习，也应该要会，这样子菩萨才有办法将来遇到困难问题，解除众生因为这个缺乏物质而来的种种痛苦，或者是依着这样子而去造恶业，就是罪恶。这个是第三大愿，特别着重这个地方。好，接着我们看第四，安立大道愿。好，经文这边，第四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安住菩提道中，若行声闻独觉圣者，皆以大圣而安立之。要说明这个愿之前呢，先将前面的愿呢稍微的分别一下。在标题心二这边，第二跟第三大愿侧重在事业跟物质的受用，就是可以受益这些事业跟物质啊，可说是物质的文明。那第四大愿是比较特别着重在所谓建立正知见，可以说是精神的文明。好，接着标题心三这边要解释那个刚刚的第四大愿要是如来在因地发愿这么说，假设有人不信善恶因果，否认三宝功德，抹煞真理这边真理并不是我们一般说世间共世间的真理，佛教真理就是我们说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涅槃寂静，或者是一切法空啦，真理就是究竟的真实，并不是我们这种真理啊，这个大概很多世间上都有用的一个意思。但佛教讲的真理就是究竟真实，也可以说法性法界，这些都是所以他们不信这些嘛，自然而然就不相信造恶会得苦果，所以就有这些种种的罪恶或者不善行杀盗淫妄这些造恶呢就会投身三恶道嘛， 哦、如此失去正途而误行邪道者、哦、就这类的众生啊、哦、当他成佛，就是当药师如来成就的时候呢，就令这些众生可以舍去恶业，邪恶道嘛，邪道摆脱恶趣、啊、永远安住于菩提道中、哦、至少发菩提心啊、哦、好，接着看67页、哦哦、菩提道就是正觉道，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菩提就是无上菩提的简称嘛、哦、那道我们上次也有提过，这个道啊，你可以把它翻作菩提，但是也有其他的是 Marga， 就是道路，就是法门啊，所以菩提道是正觉道啊，就是基本上就是道路的意思啊，就是让他可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行菩萨所行。菩提是觉悟，这个我们之前在253页注脚92的瓜符是菩提 Bodhi 亦成觉，那古代是翻作道了。那一样，导师在初级大圣之佛教之起源开展有提到这个道路的道，它有不同的翻译，菩提是一个翻译啊，一万是道路了。看回来67页齁，刚说的这个三恶道众生可以安住在菩提道，就是安住他们朝佛道前进的意思。假设知善恶因果，知有凡圣，知三宝功德，知四谛十二因缘，那接着修习戒定慧、不做、种种的不善业，就是杀盗淫秽，这叫三圣共法。就跟意思就是说跟安住在菩提道的众生是相通的啦，因为菩提就是正觉嘛，正觉包含的声闻也有觉，正觉的意思，但是佛是等片正觉的。这段话呢，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它实际上包含，我们可以把它包含了两个内容，就是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嘛，我们这边知善恶因果有凡圣嘛。世间正见是什么？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嘛，有凡夫有圣人。那知四谛十二缘起呢，就是出世间正见，就知四谛缘起啊。所以这个就像成佛之道里面，它的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啊，就是共三圣法门。所以安菩提道上啊，至少那如果是无上菩提的话呢，就是呢朝佛道前进。好，接着呢是标题人恶，67页的第三行，前面是说是共三圣法门，接着是呢二圣呢就教导他可以朝大圣前进，所以标题人恶下面开始啊，使众生脱离生死险恶的邪道，踏上三圣的坦途，是一种过程，但是不是佛陀救济众生的究竟目标。请大家要把这个特别注意，它只是一个过程。好，行声闻独觉的二圣行者，皆要以大圣的究竟法门而安立之，就使他们去发菩提心，去修菩萨道。好，接着就分别一下什么叫声闻，什么叫独觉。听佛的言教，声音教化而修行解脱的叫声闻。那独觉的根性呢，比声闻还要略高一筹，所以他不用佛的教化，他是看到世间的无常变化就去观想，诶，世间就是无常变化，那自己发心修行最后可以开悟正果。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当生就他解脱的当生是不用佛教的，但是过去啊，过去生他还是有的。那接下来就引了一段文，一段那个描述了啊。过去有一个国王啊，有一天到他的花园中游玩，看到一棵树上的花啊，很新鲜啊，茂盛啊，正在开花嘛，香气扑鼻。之后呢，他又到别处去观赏啊，一阵子之后再回来，到那时候看到这个树上的花已经残破哈。凌乱不堪啊，原来是有被一群宫女去攀折，就拿走了，所以就他就体会到万事万物都是无常变化这样的 深刻的体验啊，体认啊，所以他觉得人生也是如此啊，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个强盛的国家啊，有可能遭遇一场天灾，一场人祸战争啊，就会变得破碎不堪了啊。哦，因为从这些现象可以去了知人生无常的真谛，而成就圣果的叫独觉。哦，这解释所谓独觉。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我们根源的错误就是有这个不变性啊，恒常性、实有性。这大概是我们修行必须要去练习观察的，世间无常变化，世间没有一个法是固定的、实有的哈。这个就是我们去观察的了。时时刻刻去观察啊，才有可能，静心的时候，或者在禅定中，更有办法将这样的心念、这样的观力升起来啊。不然，我们大概最多大概就是在禅定中啊，让心安止啊，宁静。但是要观的时候，反而就使不上力啊。它并不是你一开始想观就有办法观的啦。但我们必须要生活上去练习啊。那接着就解释这个所谓的“圣”这个词啊。因为他们都是可以从生死的此岸渡到所谓的涅槃的彼岸，所以叫圣啊。好，但是这些就是二圣啊。那佛陀的本怀应该是如药师如来在因地所发心的时候所发愿一样，以大圣法去转化他们，使他们可以回小向大，会三皈依啊，入究竟的大圣。所以这个是佛出世的本怀，所以这边才讲嘛，华严经提到佛以一大士因缘故出现一世，所谓的一大士因缘就是使众生皆可以悟入佛的知见。关于刚刚看到的这个国王的这个描述，后来我在自论里面有找到相近的，那在大智度论的卷18这边有提到，这边的问答是说明，辟支佛道，就辟支佛他所成就的智慧跟声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那我们怎么去分别声闻跟辟支佛？那说道是一种，这边的道呢是也可以说这种觉啦，一种觉悟，但是他用的智慧有差别，用智啊，就是说他成就当下体验的这个境界似乎是没有差别，就阿罗汉所体验到的境界跟辟支佛所体验到的境界没有差别，但是他们的智慧的升起是有差别。这边又提到嘛，假设诸佛不出佛法一面，就诸佛没有现世的时候，而且当时没有人在说佛法的时候，那这一类的人，这边当然是讲辟支佛嘛，这一类人呢，因为过去世的因缘，他自己有办法升起这个所谓的智慧，去分别现象，去观察世间的真相，所以他不从他闻，以自以智慧得到，这边就得到所谓的解脱了，得菩提。这边就提到有一个国王，他在他的花园中游戏，游游观，早上清晨嘛，看到这个林树花果味貌就很茂盛，很可爱哦。那吃完之后去休息一下，食已而卧嘛。这个又跟导师这边的描述有点，或许不太一样了哈，可能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我看到智论这边是相近的。那就去休息嘛哈，吃完之后就去休息，早上可能早餐了，吃完就去休息。那国王的夫人才女哈，那些所谓的婢女就去采花，这时候看到觉已嘛，就睡醒之后去看到这花园里面见林毁坏，就看到这些已经残枝啊，就花也没了，好像凌乱不堪啊，残破不堪啊，所以他自己就觉悟什么，一切世间无常变化皆是如此，就如同早上还好好的啊，怎么睡个觉就起来就已经面目全非了啊。所以思维以他的无漏道心生，无漏道的心生，你要无漏道基本上就是要生无漏智才有办法，所以才有办法断这个所谓的烦恼，得辟支佛道，就辟支佛的菩提啊，这边的道就是菩提嘛，就是辟支佛的觉悟，而且又具六神通，就这样的描述。 就跟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导师的描述有点相近。所以因为他过去的因缘，所以呢他今世呢见到少的因缘，就看到这个这样的因缘，他就可以办法成就觉悟解脱，或是断烦恼。这个就是声闻跟辟支佛的不一样。当然他后面会再讨论，我们这边是用独觉嘛，那这边是用辟支佛，所以就可以知道，诶，实际上就算是这种自己觉悟的，他也有不同的语词，但不同的语词呢它有不同的意涵。独觉或是辟支佛，实际上在佛教里面我们之前可能有提过，它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因为它所描述的经或论很少。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女众她有种种的障碍，她不能做转轮圣王，不能做佛嘛，不能做梵天王。那有没有可能成就辟支佛的？我们知道声闻弟子女众也有成就阿罗汉的嘛，那有没有可能成就辟支佛的？这个是蛮有趣的，因为辟支佛是独觉啊，他在佛教的文献上是非常少的，但描述上都很少啦。就是说我们大概就会讨论佛声闻嘛，佛跟声闻的差别，佛跟佛弟子差别，佛跟菩萨的差别，那这边很少部分会提到辟支佛啊，到底辟支佛或独觉有没有，女众有没有可能成就辟支佛独觉的？这似乎也是一个可以关注的课题啊。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就先到这边啊。所以下面就提到啊，本愿的主要的这是主要的核心呢，就是要回邪向正，回小向大啊。那在注脚的110啊，开示误入，如果我们看到瓜符一的话啊，瓜符一。《法华经》这边实际上它是分开说了，就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那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是佛有没有，他开示误入，实际上他是我们看画线的地方知道他的经文不是合在一起的，我们一般会说令众生可以呢开示误入，但是经文是什么，欲令众生开佛之见，欲示众生佛之之见，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欲令众生入佛之见道，出现于世。就简单的说就这里，我们一般所知道是这个啦，令众生开示悟入这几个词，应该是古德的把它合说，导师也会用这样子啦，但是如果在华严经法华经里面，它是开嘛，开佛开示误入，它是我一说它是个别的划线的地方，开示误入是个别的啦，它并不是如同这个瓜符三这边开示误入佛之之见是合在一起的，它实际上在经文上它是个别的，是有点分开的啦。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我们请合掌。